弟兄姐妹早上好，高兴能够在你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在当中有好多好一些熟悉的面孔，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感觉到很陌生了哈。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做一个的祷告，来听神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在清晨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到唱诗赞美你。你的诗歌继续的提醒我们，你是那一位掌权的神，因此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交托给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听神你的话语，愿主你帮助我们去了解你的话语，更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到运行，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我们去回应你。我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而求，阿们。在几年前，我和院长还有几位的老师，我们就去到槟城参加这个的全球领袖高峰会议了。老实说，其实我是不很愿意去参加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会议哈，就只是看一些的 DVD， 他上 YouTube 就有的看的啦。其实啊，所以我不是很愿意去参加。那正好那一次呢，排到我去高烟这个地方要交夜校，所以呢，院长说你一定要来啦，你这个星期五跟我们去。那参加了这一个的半天之后，星期六你去教书，所以我就只好去了哈。所以但是呢，这一次虽然不是很愿意参加，但是这一次呢却有一位的讲员非常的吸引我，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这一个的领导学大师，就是 John Maxwell。 所以在他的分享当中，他就提出了什么是领导。所以他说，领导就是刻意的去增加别人的能力和价值。所以他很清楚的说，领导就是很刻意的，其实你是不愿意的，但是你作为一个的领导，你就要很刻意的去帮助人，去增加他们的价值，去增加他们的能力。所以这个领导学大师 John Maxwell 他说，在人性，如果按照人性来说，人性本来就是一个的惰性了的。人性他们喜欢走的路就是一条下山的路，但是作为一位的领袖，你不是走下山的路，你要带领人去完成这个的使命，你所要走的路呢必须是一条上山的路。所以他说，因此呢，领袖必须违反人性的惰性，而取而代之的就是要刻意的去帮助人，去这个的在他的能力上能够成长，在他的价值上他能够增值。那当他的能力增长，当他的价值增值了之后，那他就愿意来到跟从你一起走这一条有使命感的这条的路了。所以这个的领导学大师他说，只有这样做，这个的领袖才可能带领人去完成神所托付给人的那个的使命。所以因此按照 John Maxwell 所讲的，所有做领袖的我们都必须要做好这个的准备，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我们很刻意去做的，不是我们愿意去做的。正因为我们是领袖，我们就必须要刻意去做一些能够帮助人去增加能力、去增加价值的这一些的事情。当然当他说到这领袖的时候，这也包括了这一个教会里的领袖，所有要跟从主耶稣的人都在这一个的范围里面了。那我们要问了，一位跟从主的领袖，一位跟从主的人，他要怎样做，他要做一些怎么样的预备，他去跟从他的主呢？一个跟从主的人，他将会遇到一个怎么样的这个的境况呢？那今天早上就让我们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有两个人向耶稣表达了他们的心意，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是愿意去跟从耶稣的人。那第一位就是那个的文士，那个文士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跟耶稣说，你无论往那里去，我要跟从你。文士就是新约时代那些的旧约的圣经的学者。那当来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是一些所谓的新约的学者，好像我们对文士呢都没有什么样的好感的。许多的新约学者就看见这个文士来到耶稣的面前要跟从主，许多的新约学者就会这么说了，他说这个的文士他不是要是不是主所呼召的，他乃是自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那这个的文士他为什么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呢？因为看见了主耶稣他能够有医病赶鬼的能力，因此他想要从耶稣的身上得到这一些的能力，以致他回到他的犹太教的时候，他就能够有更加显著的这个的表现和地位。这是新约学者对文士的看法。但是我想，其实这一段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些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一个的经文他所要表达的重点其实不是这一个的重点。我想也没有人能够很清楚去证明这个的文士跟从耶稣就一定是在装假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段的经文的重点就在于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要告诉所有跟从他的人，到底跟从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了。因此主耶稣就对这个文士说，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耶稣就告诉这个文士，你要跟从我，你要跟从耶稣吗？跟从耶稣其实不是一件好玩和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想我们这全时间的哈，我们可能就深深的体会到了哈，跟从耶稣真的不是一个好玩和这一个的轻松的事情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他说在你跟从我之前，你最好怎么样呢？你最好就是计算一下，到底你跟从我你需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所以耶稣就很直接的说，他说就连狐狸和这一个的飞鸟都有栖身的地方，但是跟从主耶稣的人不单只在要牺牲那个生活上的温暖和安息，而且还可能连一个适合枕头的地方也没有的。所以这是耶稣对这一位文士的回答。第二位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是一位的门徒。这个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就对耶稣说了，他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所以弟兄姐妹，犹太人他们是非常重视亲人的安葬礼仪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如果这个的双亲去世了，好好的埋葬死去的双亲，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个的职责来的。所以这和我们华人是一样的，双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都很看重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埋葬这个的双亲，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孝子孝女的一个的责任了。所以因此在犹太人如果有亲人去世，这个犹太人这个的家庭，他们可以把其他的宗教规条，其他的宗教职务任务都压后的。所以这一句的话，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其实就是当时的谚语，这个的谚语就带有你要养老送终的那个的意思。而这个的门徒，他虽然也有跟从主耶稣的意思，但是他却表明了他先要对家人尽上一个做孝子的责任，之后很可能这个尽上做孝子的责任可能会拖延好几年，解决了之后然后他才来跟从主耶稣。那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耶稣这一句话就让人感觉到这个主是不是很无情，很不近人情的一个主呢？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绝对不是一个无情和不近人情的那个人。他之所以说一句话，这一句话是要告诉所有跟从他的人，我们不要被人被情这一个的人和情所困。前面一个死人就是指灵里死了的人，后面那个死人就是指肉身死了的人。主耶稣的意思说的意思不是要跟从他的人不要去照顾家人的需要，主耶稣的意思乃是说，那些要跟从他的人，我们不应该等到所有的事物都办完了之后然后我们才来跟从主。主耶稣的意思乃是说，如果那些要跟从他的人，我们太过在意别人的看法，别人的那个的人和情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人情所困，被人的赞同和被人的反对所影响了。所以弟兄姐妹，以上这样的一个的解释就是从这段经文所能够发展出来的一个的神学的那个的看法。但是作者马太当他在编辑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怎样把他手上的资料，然后不同的那个的事件和资料，然后呢来编辑起来，以至于能够呈现他所要表达的那个的神学动机呢？所以或许这个的上文，或许这个的下文，就和这一段耶稣所讲的话就非常的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下文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在下文里，马太就把两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连接在下文，而这两个的神迹会不会对我们补充和证明刚才耶稣所说的话呢？那第一个的神迹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然后第二个的神迹就是耶稣赶鬼的神迹，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28-34节。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神迹的记载。第二个神迹，马太福音第八章23-27节就说了，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第26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的故事就发生在加利利海这个的场景。加利利海到底有多大呢？加利利海长21公里，21公里能够到哪里？或许今天早上我从补种来哈，转一些的路哈，来到这里可能就有21公里了，应该是吧？传道，大概是这样了哈，21公里，我要走半个小时我才能够到这里， 所以你开车80公里每小时时速，然后呢你走半个小时，你来到这里差不多20公里了。所以这个就是加利利海的那个的长度。加利利海的宽呢，宽大概12公里，在一般的路程哈，很可能从捕种开车到那个的旧的那个的飞机场啊，就是12公里了。所以这个的加利利海的情形，那这个是大海，然后呢大海来到陆地的时候就是高山了，高山之后就下沉到这个是加利利海了。所以加利利海和这个的海平线，它比这个海平线低了210公尺。210公尺到底有多少，多低？如果一层楼是3公尺，大概10尺，3公尺大概10尺，所以3×7=21，所以70层楼。所以你又了解了，原来海面这里这个加利利海原来低了70层楼，低了70层楼。然后这个加利利海它的深度有多少呢？它深度平均深度有24公尺，3×8=24，也就是相等于8层楼那个的海的那个的深度。那通常海面到了晚上的时候，海面上的这个白天太阳晒热气啊哈，那陆地也热，海也热了，只不过晚上的时候陆地就很快就冷了，但是海没有这么快冷的。所以因此呢这一个的晚上的时候，这个海面呢它就有热空气来到向上升了。那当这个空气向上升的时候，这一个的高山旁边两边的高山呢，那个冷空气就会向下了，冷空气向下了。所以中间有热空气向上，旁边有冷空气向下，这像什么？这像我们常常用的吹风筒，中间有热空气出来，旁边有冷空气进去了。所以这个到了晚上，这个海面的那个的空气向上升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惹来了这个黑门山上的那个的冷气的那个的气流，然后呢这个气流呢就随着这个山这个峡谷来往下冲，所以很快的很容易的就使到这个的加利利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吹风筒，那它就能够形成这个海面上的那个的风暴。在原本平静的海面，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变成了一个波涛汹涌的这个的风暴。那这是当地的一个的现象。今天如果你去看参观这个的加利利海，这个的情形还是一样的。好，然后第24节就告诉我们，海里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这个翻译和赫本的团队在1911年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的暴风就翻译成这个暴风了哈。到底暴风有多大，真的没有人晓得到底他们的翻译是对还是错了哈。只不过我们看看这一个的现代的这个的风力学，如果是暴风，它应该是第几级？第11级。它的风速有多快？103到117，每时速103到117，像什么？像我们开车在高速公路的110的，甚至我们可能开120了，所以那一个的速度就这样了，那个才叫暴风。马来西亚的风速有多快？马来西亚的风速只是在第6罢了，强风罢了，就只有时速39到49公里每小时。所以我们这些算建筑的哈，哎呀，房屋不必看风力的，风力太小了，你了解为是吗？排污，双层排污从来不考虑风力的。但是如果说高楼哈，做好了之后，哎，才来放一下，看看这个风力到底对这个高楼有什么影响？影响是太小了，因为风力是很小了。 但是那个的十亿级的暴风就很不一样了，哦，所以我们不晓得到底这个和合本的这一些翻译的这个团队到底是不是根据这个来翻译的。但是我们发现什么呢？原来第二十四节有一个的希腊文的文字，这个希腊文的文字 Sesmos， 那这个 Sesmos 就让你想到英文里面有一个叫做 seismic 的这个的字。其实 seismic 和这些的地震和这些地下那一些的动力呢，哈，都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一个字就和地震是同一个字了。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希腊文的这个 seismos 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相信这个暴风是大的。因为就连这一些曾经是专业渔夫，经过大大小小风浪的这些的门徒，他们来到这个时候面对这个的暴风的时候，他们也无计可施，他们也害怕起来了。所以在这个暴风中，耶稣在哪里了？第二十四节下就告诉我们，耶稣他却睡着了。耶稣把这一艘船就当作是他可以枕头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二十五节就门徒就来叫醒他，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于是主耶稣就只好从他的睡梦中来起来，行了这个平静风浪的神迹。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里，教会会面对许多的攻击、许多的风暴和许多的危险。这些攻击和风暴还有危险，就让教会就好像一艘在海面上、在海中遇上暴风的船一样。主耶稣说他没有一个适合枕头的地方，他把这一艘在风暴中的暴风中的船当作了是他枕头的地方。但是就在他需要休息的时候，他还是需要起来去处理门徒所面对的攻击、所面对的风暴和危险。我们看见了，果然有主耶稣在的地方，人生的风暴就能够转为了平静。弟兄姐妹，上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跟从主耶稣不单需要牺牲生活上的温暖和安息，还可能连一个适合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而在这里，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告诉我们，跟从主耶稣，就连枕头休息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被打扰了。第二个神迹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说，耶稣借渡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魂营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三十一节，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突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第三十三节，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和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第二个神迹是关于耶稣赶鬼的神迹。在耶稣的时代，当时民间赶鬼的风俗和方式，其实就是看看双方到底谁能够先把对方的名字喊出来，然后那一方他就能够得胜了。那这就好像我们玩的一个的游戏，我们把两组人分开，然后中间放一块布，然后每一组人选一个的代表坐在布前面，然后这个布帘一放下的时候，就看哪一组的人先把对方的名字喊出来。 如果那一组的人先喊对方的名字又喊对了，那一方就得胜了。所以耶稣赶鬼的这个的新月赶鬼的那个的方式其实也就是这样的，好，就看看谁先喊了哈。所以因此在这一个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乌鬼就先喊了，他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所以乌鬼就先把耶稣正确的名字神的儿子先喊了出来，所以他们就以为哦，我们得胜了，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得胜了哈。所以之后乌鬼就只好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所以于是全群的猪就闯下了这个的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弟兄姐妹，这个神迹引来最多的讨论，就是在毁灭猪群的这个事情上。有许多的人都会说，这个毁灭这个猪群，这么多只猪，哇，耶稣这样就浪费了哈，这是也是一个很没有心肝的一个事情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之所以这么做，他乃是因为看重人的生命，人的生命远远超过，远远胜过这一大群猪的价值。这一大群猪，他们怎么可能和一个不朽坏人不朽坏的那个的灵魂的价值可以来到相比呢？而这一个的故事的结局，故事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结局。第33节和34节说，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的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人，和城的人都出来迎接耶稣，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叫大儿的人他们出来，他们就要求耶稣，你走吧，你离开我们的地方。这就是人性极度自私的一个的表现。他们并不关心那一个已经那两个被鬼附的人如今已经得到了释放，他们只关心什么？他们只关心他们丧失了一大群猪的那个的事情。我们看见耶稣做了好的事情，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回报。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人和情了。塞勒经文告诉我们，那些要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不应该等到所有的事物都办完了然后才来跟从主耶稣。如果跟从主的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太在意人情，那他就很容易被这人情所困，被人的赞同和反对所影响了。而这一段的经文就向我们补充和证明了，它让我们知道，原来跟从主的人，有的时候你做了有价值的侍奉，你却不一定能够得到别人的欣赏和称赞的。因此，跟从主耶稣的人，你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反应，你只管专心忠心的去跟从主耶稣。现在我们就把我们所看的这几段的经文我们放在一起来看了。所以这几段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了，原来这里就一个的 ABAB 的结构。所以原来第 A 19-20节就告诉我们，跟从主耶稣的人，你可能会连一个适合枕头的地方也没有。第23-27节就告诉我们，跟从主耶稣，就连枕头休息的时候，你也可能会被打扰了。你愿意这么做吗？好多年前，我们出去到补种开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12个人离开我们的母会，以马内利浸信会，我们就去到补种，要开始补种浸信会了哈。12个人我们出去。我们都是住在八达岭在野这一区了，其实补种我们根本都不认识人了， 我们就是凭着血气方刚哈、啊，还年轻哈、啊，就是这样出去了，也不管成功不成功，十二个人就出去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请了一个的姐妹，那个时候还没信主，这个姐妹就来打扫教会了哈。我们聚会人数十多人，二十人，就请了这个姐妹每个星期来打扫这个的教会。每一个星期我们给她多少钱？50块钱，也蛮多了哈。那个时候的价钱，1992年、1991年的时候蛮多、哦，那个时候，所以就给她打扫教会了哈。那这个姐妹呢，就来打扫教会了。然后他又很聪明，他请了一个的印度人来帮他做，他给那个印度人40块，他自己收10块。但是我们没问题了哈，我们都说好啊，我们就是要认识这边的人，无所谓了哈，就这样做，我们就认识他和他的家人。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们了哈，他说你来今晚来我的家吃饭好吗？所以就邀请我们12个人都去了哈。所以因此晚上的时候我们12个人都过去了。原来是他的儿子21岁生日，从新加坡工作他就休息回来庆祝21岁生日了。所以那个晚上我们就在他家吃饭，也认识了他21岁的那个的儿子。几天之后凌晨2点钟，我的家电话响了。那个时候啊，这个 Angeline 我的家那个时候住他很靠近了啊，也是同一区了哈，单层排屋。客厅里面响了哈，那个电话响了哈，半夜的电话很恐怖，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嘛，半夜电话很恐怖的，你不懂谁打来的，是不是家乡的父母亲有事情了哈？所以你的心是跳着出来的，从那个房间里出来接电话了，一接电话，原来是这个姐妹的声音。她说：“你有牧师的电话吗？”我说：“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凌晨2点钟，你为什么要牧师的电话？”我的儿子死了，哇！我立刻给他电话了，然后我就进去了，不能睡了。10分钟之后，我就出去了。我打电话，牧师，你能够睡吗？牧师说，我也不能够睡。那好啊，我们就去医院了，我们就去医院。所以我们直接去到吉隆坡中央医院。去到的时候，那个姐妹回家了。所以我们去到那个停尸体的地方，那个护士拉出那个尸体给我们看，真是他的儿子。所以牧师怎么办？我们两个都不能睡了，是凌晨3点钟。那好，我们就直接去补种，去那个姐妹的家。我们就驾车去补种那个姐妹的家。原来那个姐妹就分享了，那个的下午她的儿子和她的朋友就坐摩托啊，骑着这个摩托单车走在那个联邦大道，那一个的摩托的行走的那个的小路哈，那个摩托行走的小路就经过很多那个的地洞了哈。当他们经过那个地洞的时候，因为他朋友开得太快了哈，来不及停了哈，所以就整个摩托打向那个墙壁，打向那个墙壁，然后他们两个就倒在地上了。所以他的儿子站起来，他取笑他的朋友：“你都不会开摩托了。”然后他自己也晕倒过去了，所以就送进去医院。所以这个母亲就去到医院看他的儿子了哈。晚上9点多，那个儿子突然间醒起来，然后这个母亲就很厉害了哈，就问他：“你要不要信耶稣？”所以那个儿子就只是点点头，然后就晕倒过去，就没有再醒过来了。所以我们就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他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好，我们就在以马内利那边处理了两个晚上，来了超过300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没有信耶稣。两个晚上牧师在这个台上讲布道会啊，就向几百人传福音，300人传福音了，有一些还抽着烟进来的，在教会里面还是抽着烟的，这些都还没有信主了。而我们的这一些的青少年就和他的女儿坐在一起，他的女儿哭，我们青少年跟着哭。所以我们以为哎呀，我们去到补种开荒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哎呀，怎么的这个福音工作不能怎么做下去了。但是很奇妙的，礼拜天这个的家庭 这个姐妹带着她两个女儿上台做见证，他们要信耶稣。她的丈夫不信，她丈夫说我信睡觉罢了，所以不信。但是六年前我为她的丈夫洒水礼，为什么不是敬礼？因为她已经病重了，她已经有肺癌，所以我替她洒水，然后她一直叫她的朋友，哎，你要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五天之后我为她举行丧礼，我为她举行丧礼。所以这就是这一个的家庭，这就是当我们晚上啊睡觉的时候跟从耶稣的人，你可能会被打扰的，你愿不愿意起身来服侍这些的人群？你看，你会看到说，哎，这是一个很好服侍的机会。跟从耶稣的人，你晚上就连休息的时候你可能会被打扰。好， B 的部分，跟从耶稣的人不要等到属地的事情都办完了然后才来跟从主。跟从主的人做了有价值的侍奉，不一定会得到人的欣赏和人的称赞的。我的父亲去年七月的时候去世了，所以传道人我们当中哈都有来拜访了，那是以基督教的仪式。为什么呢？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做过决志祷告，有七，又有每个星期都七教会了哈，我们就用基督教的仪式。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今年也应该八十多，接近九十岁了哈。她曾经做过节制祷告，但是她过几年前她说我不要了，我不要信耶稣了。所以我所以我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告诉她，妈妈，人生很短。如果是我先走你留下，那就是你一辈子的遗憾，但是如果是你先走我留下，那就是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你为什么不信耶稣？我的母亲或许还在生气，生气什么呢？生气我把这么好的这个的专业的工作放下然后去念神学。她一直都告诉我的太太，你们信耶稣你们不要信得这么迷哈，你们去教会就好了，你的孩子不必每天带去教会的，你的丈夫要去读神学你要阻止他。所以我相信说他的心里还在生气，还在生气，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工作来到放下，为什么要去做传道人？所以你看见 B 的部分，我们有时我们做了有价值的事，我们不一定得到人的欣赏和称赞的，但是我们依然要跟从耶稣，因为你我都是跟从主的人，跟从主耶稣的人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的教会有一个老姐妹去世了，那她在澳洲的女儿，她就不晓得原来她的这个的母亲是参加我教会的，所以她就在澳洲就打电话联络了，就联络到斯里神多萨有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牧者来替他的母亲处理后事了。所以我们看见说，哎，既然安排了这样，那就无所谓了哈，我们就去参加这一个的追思礼拜好了，就让这个的牧师来到处理他的后事了。你看那个他的那个的女儿也是工程师，以前是同学的，所以我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就去到那个聚会的地方，那一个的牧师是利损德沙的牧师，他一个人在弹吉他，一个人在领唱，一个人在做讲道，一个人在做报告，从头到尾就是他一个人。所以他这个聚会完了结束了之后，他下来他才发现原来那个人群中有好几个传道人牧师传道人在当中了。他说哇，原来你们都在当中，早知道你们在当中我们就分配一下，你带领唱诗你带领讲道我们就解决了。所以我们说无所谓了哈，既然找到你哈，就让你一个人处理了。所以这个牧师他就分享，他就常常到马大医院去做探访，非常的忙碌。那有一天他上去马大医院做探访的时候，他非常忙碌，他下来的时候他累坏了，他从那个电梯坐下来，然后走过那个长长的走廊，他觉得自己已经忍不住了。他走到外面的时候，那边有几块的石头，他就坐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呢他就在那边哭泣了。 他忙忙碌碌，到底我每天忙忙碌碌喘不过气来，到底这有什么样的意思呢？为什么要这样忙碌？他真的是忙到喘不过气来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就在他的耳边来了，告诉他，他说，不然那你就上去楼上住，我叫人来探访你。你不要探访人，你上去楼上住吧，我叫人家来探访你。所以这个牧师就从他的那个痛苦当中他就惊醒过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跟从主耶稣的道路不是由你选和不选的，跟从主耶稣的道路就是一个上山的路，他需要你和我去做和付出代价的。所以这就好像河里的鱼，如果是活鱼，它一定是逆水而游的，只有死鱼它是顺水而流的，死鱼才是顺水而流的，活鱼一定是逆水的。所以你要做活鱼还是你要做死鱼？我们活鱼一定是逆水而游的。所以今天你我都是跟从耶稣的人，你我要怎样去回应主耶稣的话呢？主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愿意付上这个跟从主耶稣的代价吗？纵然这个跟从主的道路没有枕头的地方，或者是你休息的时候你要被人家打扰的，你愿意跟从耶稣吗？你愿意跟从耶稣，纵然你做了有价值的事情，没有人对你发出一声的赞美，没有人发出一声的这个的欣赏，你愿意信耶稣吗？你愿意跟从耶稣吗？你愿意跟从耶稣去面对这许许多多的挑战吗？你还是你会选择去放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如何去回应主呢？于天我真的也是累了，我也是真的想要放弃了，我决定要放下我的灵命，我的信仰，我甚至决定我要放下我的生命。哇，如果说能够早一点回天家多么的好，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为什么要这么长命，为什么早一点回天家就好了哈。我走到森林，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就对他说，神啊，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一个不放弃的理由？所以神就说了，你有看到这个森林里的这个的蕨叶还有竹吗？我回答说，是的，我看见了。神说，就在我栽种这些蕨叶还有竹子的时候，我细心的照料他们，我给他们足够的阳光，我给他们足够的雨水，那很快的这个的蕨叶呢就已经变满了全地，但是这个竹子没有反应，我没有放弃它。第二年那个的蕨叶生得更加的茂盛了，但是竹子依然没有反应。来到第三年第四年，竹子依然顾我没有反应，但是我依然没有把它放弃。来到第五年，这个竹终于发芽了，但是如果与蕨叶相比，这个的芽实在是小得太可怜了。但是六个月后，那竹子就生长到100尺高了。原来竹子它用了5年的时间来长根，这又深又稳的那个的根能够叫它继续长高和强大，并且能够供应给它它所需要的生存的那个的需要。神说，我不会叫我的创造物去面对他们所不能够面对的那个的困境和挑战。神说，我的孩子，你知道吗？在你挣扎的这一些的日子里，其实你都在长根，这些的根能够使你更加的稳固和强大。我不放弃这一些的蕨，这些的竹子，同样的我也没有放弃你。竹子和蕨子都有着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却都让这个的森林能够更加的出色和美丽。神说，因此孩子，不要跟别的人来到比较，因为你的时候将要来到，你会生长的高大。我就问神了， 我说神啊，我能够生长得多么高呢？神反问我，那竹子能够生长得多高呢？我就说了，那竹子它能够长得多高就有多高。神说，对了，你能够长得多高就长得多高，来荣耀我。我离开了森林，我明白了，原来神不曾放弃过你和我，那我也不应该放弃我的侍奉。所以弟兄姐妹，生活充满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引诱，但是我们的神从来不曾放弃过你和我了。好的日子让我们有许多的快乐，挑战的日子让我们有许多的经验和成长。跟从主的道路就是要付上代价的，因为它就是一条上山的路，需要你和我去付出代价和去完成去做的。就让我们依然对主忠心到底，因为我们的主从来都不曾放弃过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跟从主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许多时候我们只求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原来跟从主是需要付上这些代价的。可能跟从主的道路上，我们连一个适合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我们连休息枕头的时候也会被打扰的。但是我们必定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愿意来跟从你吗？虽然跟从主的道路，或许我们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没有人会称赞我们的，我们没有人也会来赞赏我们的，我们做了有价值的事情，甚至我们要给人家误会了，但是这却是跟从主所要付上的代价。那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灵的面前，我把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交托，就让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一段经文所要说的，就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去回应你，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跟从主到底的一个生命，就让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有生之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要跟随主到底。我们把这一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仰望和交托，让他们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为主作盐和发光，让主你得到我们每个人。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而求，阿们。